母亲节愉快。那今天呢，我们读了两段的经文，一段是马太福音，一段是这个路加福音。那这两段经文都在讲这个做门徒的代价，可能有些侧重点不太一样。路加福音呢，十四章呢里面是用三个比喻来警戒我们做门徒之前要先计算一下做门徒的代价。我们今天的讲道呢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章的三十二到四十二节，所以我们基本上会 focus 在 这一段经文里面。那让我们呢一起再诵读一遍今天要讲到的这一段经文，来一起。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将要丧失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把一杯，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好，那个 这段经文其实挺难讲的，就是而且也很难准备，所以我也是战战兢兢在这边。所以我们在讲到之前，我 做一个祷告。主，求你来在你面前认罪真的是悔改。主，我们本是不配的人。主，我们求你特别把孩儿身上显而未现的罪，我们现在你面前求你用你的宝血再一次来遮蔽孩儿，让孩儿能够成为你洁净的器皿，能够把你的话语讲清楚。也求你高牧孩儿，让把今天把这一段经文能够传达的信息，不断把我们讲的和听的我们都一起得到造就。我们把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带领看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大概我们再 下一个 slide。 那我们就讲一下这个经文的这个大概的背景，就是说因为前面我们是接着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谈马太福音，那牧师那 上一次的话讲到前面一段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也包括了上一次他讲的那两段经文，就是要认耶，在人面前要认耶稣。那整个背景呢，可以看到呢，马太福音这段时间呢，就是说耶稣呢，他刚刚召集十二个门徒，也开始带领他们在以色列全地来宣传天国的福音。而且我们看到耶稣他亲自的布道，而且讲到这个登山宝训论了八福，也赐那个使徒呢权柄，让他们去差传他们去传福音。我们看门徒也感受到了主的他的医病赶鬼的能力，所以他们也非常的高兴所以这时候呢，可以看到跟随耶稣的人也越来越多如果有这么多人跟随耶稣的话，这么多的话，照常理来讲呢，耶稣是会应该非常高兴，对吧？那就好像我们这个今天的教会如果能坐满人的话，我们让牧师也会很高兴，那就是说是一个道理，就是说那但是耶稣呢这时候呢并不是这样。我们看他这时呢，耶稣就会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一些警戒的话语，因为我们看到他话语一转就开始说。那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时候跟随他的人当中很多，那这几类人呢，我们可以大概可以分一下看看，就是说 就是哪几类人可以这时候呢来跟随耶稣。从圣经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呢，跟随他的人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动机，那么有的是因为看了他行五饼二鱼，所以呢就想来找吃的，对吧？这是这个目的。有的人看了他医病赶鬼的能力呢，就会凑热闹来看看他能够行什么样的神迹。有的以为他是那个预言来将要来的那个弥赛亚，所以就想跟他来谋一个一官半职。那么这些人都会就是一窝蜂的就会跟从耶稣，那么想要得到不同的好处。那么也是后来耶稣被抓的时候也是这一批人，他们在喊着呢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所以人多并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是好的，就是耶稣呢要跟随他的人呢明白那么追随的真正的含义。所以马太福音呢我们今天就看这个32节到39节呢，这边侧重于 就在讲阐述就是做门徒的代价。那么40节到42节呢就是做门徒的，我们代价不是目的，目的呢是我们将来以后呢在神的天国里面有那个冠冕，有上帝的赏赐。那么今天我们来着重看一看，就是耶稣怎样告诉我们做门徒的做门徒的代价。好，我们今天对做门徒的代价，那题目是这个，那就是何为门徒。我们首先看一下，就是门徒呢，这边我打出了一个 slide， 就是说叫 disciple， 也就是学生跟随者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学老师的这个样式。那有人说这个可能就是说圣经里面还有使徒，对吧？门徒的跟使徒的，当然我想这里面我们不过多的说，使徒呢可能就是当年呢，那就是说比较特定的耶稣拣选的这样一批特殊的门徒，他们在早期那教会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门徒。这里面我想不过于多说。实际上呢，门徒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泛指的我们现在所有的信徒，我们都成为耶稣的门徒。好，那另就是说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那么有人会说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那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好像我们也买了这个通向天国的这个门票或者保险，那怎么还有这个如何做门徒还要付代价，我们代价到底是什么？那么今天的教会里面呢，实际上普遍强调的是神的恩典。当然我并不是讲我们教会，或者是当然我们你普遍你可以看到，就是现今的教会呢大部分的强调神的恩典，也就是说呢，所谓的就是说打引号了，就是说我们以为是一个廉价的恩典，就是我们不需要付代价的恩典。那么我们也常常听有人说，那神的恩典成就了一切，那神满有慈爱，神会赦免人一切的罪，因此呢只要信耶稣呢，只要信神呢，神会为我们 take care 一切。那么这样的结果就让我们基督徒就像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生活，那么要与社会呢与时代呢相适应，使人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与世界的这个模式为标准，也就是说不会励志的在恩典当中呢过一个就是说与过去那个最终的生活不同的一个生活。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呢，我想引一段这个一个上个世纪的一个重要的神学家叫潘霍华这个牧师，他的一段他的原来讲的话，我来念给大家听。他说，廉价的恩典就是门饶恕而不需要悔改，受洗而不需要遵守教会的纪律，领圣餐而不需要认罪，那么获赦免而不需要个人的忏悔。廉价的恩典就是不需要付上做门徒代价的恩典，是不需要背十字架的恩典，也到头来也就是一个不需要道成耶稣基督也就是不需要耶稣这样一个恩典。那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 里面怎么样描述这个重价恩典的这样一个，其实我让福牧师前面在我记得好像是讲过一段，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边用两个比喻来讲这个重价恩典的两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比较清清楚楚的来讲一下，就是说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那里面就说，天国好像宝贝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块地。天国呢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个贵重的珠子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一颗珠子。所以呢这两段的这个比喻呢就可以来形容这个重价恩典的这样一个，就说你的心态，你是不是把耶稣基督的恩典看成一个重价的恩典，还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恩典。那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段讲到的时候呢，这个也是非常挣扎，就是好像有一个画面呢老是在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呢我想就是我们放下面一个 slide，就是这是一个马拉松比赛的一个起跑线。我们这些所有的，我就觉得我们好像像这个，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信徒，就好像这是耶稣基督拣选我们，我们好像是有资格参加比赛的这么一群，站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起跑线上，等待这个发令枪的这个声音，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好像这条路呢也已经设计好了。这个 track 也就一直在那儿，而且呢终点呢也已经给你标示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在这个起点和终点中呢做一个奔跑，来得到，来最终呢向这个终点，向这个标杆子跑。那我们再下一张。实际上在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受到体力这个意志各个方面的考验。实际上你看到有第一章的话，你看到那人非常累，非常。那我们看还有一章呢，他已经体力不支了，但是呢，他需要同伴的这个搀扶，他还要向着那个终点去走去。那我们看到也旁边还有人去帮助他，所以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同伴，我们需要伙伴的帮助。那么还有一章呢，你可以看到，虽然将他不 qualify， 但是他也拼命的想挤入这个队伍，想是一个残疾人，他也想参加这样的比赛。那好，我们再往下一，那么只有忍耐到底，那么奔向到达终点的人呢，他是一个就是说就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所以这个画面我想就是说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这个你当你受洗归入神的名下的时候，你只是站在那个起跑线上，我们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那好，那我们今天再往下再下一章，就是说我今天讲到呢大概是讲这个主要 focus 在这第二，就是做门徒的代价。第一点呢就是做门徒的必要条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主要对门徒要进行一个生命改造的工程。第二点呢，第三点呢就是主要把门徒放在人的各种关系当中进行熬炼。第四点呢，主呢要门徒完完全全的明白呢，我们要把主放在宝座之上。第五点呢就是门徒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命和得命。那行，那我们就是按照这几点，我们一起来看看神要透过这一段话语来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说什么样的话。那我们再往下走，对，下一章。好，成为主的必要条件。那我们来一起念一下这个三十二至三十三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好，那这个呢实际上呢也是我们作为门徒对世界的一个宣告，也是对自己身份的一个宣告，就是说你必须要，实际上罗马书那地方也说过十章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么成为基督徒容不容易呢？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我想应该我们大家会感受会很容易，我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对吧？是比较容易，对吧？但是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容易的环境里面，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工作环境、同学之间，那么亲朋好友面前，我们是不是承认和喜乐的见证我们荣耀的主？其实自己可以思想一下，是什么阻碍你这个羞于这个暴露自己的身份，那么羞于这个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自己可以每一个人可以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但你心里可以去考虑。所以呢，这也说呢，这段经文好像这两节经文在今天仍然适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有人讲，实际上承认的话，在第二个我讲宣告，也可能成为门徒极重的代价。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过去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使徒和早期的门徒，他们对为主殉道，几千年来前仆后继，从未间断过。我们就算我们 前面 几个星期那个万军宣教机构，他来到我们中间做的见证，他说在现在的巴基斯坦还是有穆斯林对基督徒进行迫害，进行逼迫。那么文革期间，我们相信我们中国，我们看到那个袁志明拍的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话，你可以看到文革期间对就是说大就是共产党对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迫害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我们就再讲近一点，我们就现在的 ISIS， 他对基督教进行基督教徒杀害。那么我们看到经常在埃及，在巴基斯坦有一些穆斯林对这个基督教会的这个袭击，教堂的袭击都常常发生。所以虽然讲我们好像在北美这个环境里面是非常的这个安全，但实际上在你宣告你自己身份的时候，在很多世界的很多的地方还会面临着极重的代价。好，我们再往下。那么主要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浩大的一个生命改造工程。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三十四节的时候，耶稣就话锋一转，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好，那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看就是看这段经文本身的话，你看到几个字眼，一个是太平。这时候太平呢，它是讲的是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种 peace， 那么和平、和睦、那么和谐、平安。那再讲世俗化一点，就是安逸舒适，对吧？那如果动另外一个就是词呢，就比较刺眼的，就是动刀兵。动刀兵呢，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它是在英文里面讲的是 sword， 是一把刀，一把剑。他并没有说刀兵，他是一个剑，所以一把刀，一把手术刀。那么另外一个呢，这里面讲了，就是说有一个说在地上，相对虽然他没有提天上，但实际上有一个词我们可以很快的就会发现，有地上有天上。那么属天呢，就是天上。什么是属天呢？就是符合神旨意的，也就是我们就是圣经里面的耶稣门徒他们所代表的这样一个光明的光明之子，也就是说是属天的。属地的呢，就是违背神旨意，那么与上帝的旨意相对立的这样就叫属地的这个。那么他的代表呢，就是魔鬼撒旦，是一个黑暗之子。那么光明和黑暗有没有交集啊？是没有的，是完全对立的。属天和属世的关系上面呢，耶稣也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了，我们需要做一个切割，需要做一个切割。我来看看，好，那就是人类堕落以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世界的。 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的 都是属世界的，我们和这个世界呢实际上是一个连体的婴儿。我这里面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实际上我们是连体婴。这个说如果不动手术的话，我们的灵命会不会成长，而且也会死亡，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连体分割的手术，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也是 有风险的，也要付上极重代价的。实际上我们看，我们实际上看到在做连体分离手术的时候，有很多医生要做很多的这个 study， 而且研究这个 case 怎么样下刀怎么样，实际上 是 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叫我们属，那么属实际上呢，整个耶稣这段话是告诉我们的，叫我们属世的肉体的天然的情感 和喜好呢要受到对付，就使我们不要靠天然肉体的生命而活。主来到地上呢的工作呢是要切断我们这个天然的肉体的生命，主要对你我这样一个老我和旧我进一个生命改造工程，是我们合乎神的旨意，成为那前面讲的耶稣讲的八福的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福？有福的人，虚心的人，成为一个哀痛的人，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也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成为一个清新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也就成为世界上的光和盐，来荣耀神。我想这一段的经文呢，实际上就实际上话锋一转，实际上这时候是要我们与属世属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个切割，需要我们做一个手术。那这个手术呢，是一个漫长的手术，所以下面我们再看下一章。主呢要把门徒呢放在真实的各种的人际关系中来熬炼我们。那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这35、36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好，那实际上呢在弥迦书那个地方呢也就是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你可以看到7章6节的。然后呢那我们就会发，我们看了这段经文，可能对我们特别有这个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或者是这个东方文化背景的人，我们看了以后觉得非常的这个刺眼，而且呢好像不可理解，就是主耶稣是要我们与我们的家人疏远吗？是我们要仇恨我们家里的人吗？实际上是恰恰相反，实际上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什么？就像以赛亚书那描述的是和平的君。而且在马太福音我们前面看到登山宝训讲那个八福的时候，神是教导我们要和睦，要和睦的，要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好，那这段经文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看这段经文本身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是他在告诉我们，就是由于门徒我们身上接受了耶稣，你宣告了你的身份，这时候你就成为了神的儿女，所以呢你的身上就有圣灵的印记，那么主的灵呢就越发会感动你，会吸引你，就是我们越来越与这个世界会格格不入，与这个世界呢不信的人呢在灵里呢就不能相通，就越来越疏远，即使我们肉身上最亲近的人，就是我们也会疏远。这里门徒在行事为人上呢，就是甚至呢我们不能够认同我们自己亲人的一些观念，所以他有这个层面的意思。你会发现呢你在这个世上的这个朋友呢越来越少，你的朋友圈越来越集中在弟兄姐妹中间，甚至呢你会越来越多的发现呢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甚至比你不信的亲人还亲。我想你们自己可以体会，你是否会感觉到你现在的朋友圈非常的狭窄，好像是更多的是集中在弟兄姐妹中间。我想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不要以为我们好像是看起来是不正常， 实际上是一个。另外，做主的门徒，或你我们在实践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也会遭到不信家人的反对和阻挠。例如我们聚会的时间，如果你有不信，你可能会聚会的时间，还有你奉献的金钱等等。那么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穆斯林和犹太的家庭当中会遭到众叛亲离，还会怎么样，甚至 会遭受杀害。那么另外一点呢，我就 这边呢，我就看到的呢，就是说主好像夹在我们与亲人之间，若我们有亲人和主的关系不正常呢，我们就会导致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发生一个难处。当然呢，另外一种景象，如果你们全家都尊主为大，我们相信信徒家庭生活应该是非常美满的，就胜过世人。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当人与主没有关系的时候呢， 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还有一点，就是说当人与主的关系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对神没有敬畏之心，所以呢，你不能按照圣经的很多正确的观念去教去当做父母，那么儿女呢也不能按照正确的观念去做儿女，所以整个家庭的关系是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就父母不知道怎么样教养儿女，儿女也不知道怎样如何来孝敬父母。因为以弗所书给我们一段经节，我觉得这段经节非常好，就是说描述了一个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在主里面，就是说按照主的这个去教育我们的儿女，那么父母怎么样跟儿女相。那我们来念一下，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母的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这是一个何等好的画面，就是说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所以这段经文呢，如果通过这几点我们做一个分析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基本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就是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是在我们在讲当你有邻里不通的或者不信的家人，你会发生一些观念上信仰上的一些冲突。好，我们再看24。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主要门徒呢完全明白我们要把主呢放在宝座之上。那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段经文，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好，这可能也是对我们比较 有点这个对我们这个文化好像有一点冲击的这样一段，这两段经文都有点这方面的。主在37节里面，他用家庭当中两个比较重要的关系，是不是很重要的关系，父母儿女，来挑战我们在这个两难的关系当中呢，究竟我们是在把耶稣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们究竟有多爱主。我想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挑战，所以我只是把我的这个读这一段经文的一些呢，我自己的看见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常常呢，我们基督徒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跟主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约翰福音，我觉得那边两节呢，可以很清楚的描述我们与主的一个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我们一起站起来一起读一下，然后我们省着睡着了。好。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朋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好，请坐。好，稍微缓解一下啊，这里面呢，实际上呢， 阐述了两个关系，它既是主仆关系又是朋友关系，对吧？所以呢，但是呢，常常我们基督徒呢，不好像我们就是比较强调呢，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对吧？我们唱有一首歌，耶稣你是我知心的朋友，对吧？但这个没有错，但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事的时候来找耶稣，没事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就把耶稣丢在脑后了。这并不是说我们有事 不应该来找耶稣，所以我们要清楚呢，我们与神本质的关系呢，还是主仆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无论逆境顺逆境，我们都要尊主为大，知道主所要做的事，遵行他所吩咐的，我们就是他的知心的朋友了。所以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是我们要怎么样，要做他所主人所要做的事，遵行他所吩咐的，这是这样的，我们就是他的知心朋友了。实际上呢，我们现在的教会你可以观察呢，其实我们基督徒里面呢，你我们比起伊斯兰教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他们的主的一个状态，和我们现在我们对我们主的一个状态。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没有，但是我们好像是缺少了一点一份敬畏之心，就是至少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甚至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我需要神来光照，就是说我们的确是需要一个多一份的敬畏之心。因为在圣经当中的律法的总纲，我们也那个地方也说了，叫马太福音里面也说，他叫耶稣是夫子，他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他实际上就是说，你圣经里面就告诉你这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爱神，第二件事情就是爱人如己。那么耶稣呢，在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特别是他要委托这个彼得要委以重任的时候，他也是三次问彼得怎么样，你爱我吗？所以这时候实际上他也是，所以做门徒呢是与主同行，服侍主的前提呢就是我们要爱主，要把主放在首位。实际上有了敬畏之心呢，你才会爱主，把主当着放在首位，才会谈到顺服，才会进一步的遵行他的教导，进而成为主合用的器皿，为主所用。好像这是一个递进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首先连敬畏之心都没有的话，你会顺服在这位主的面前吗？你会遵循他的教导吗？对吧？你会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吗？这肯定都不成立了，后面都很难成立。那么实际上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我们说一说好像动一动嘴来歌颂赞美神呢，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真正的信心和关系呢，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实际的关系当中来验证。我记得我们过去，我这个岁数的，我知道就是当时有流行的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吧？但我们换另外一种说法，实践是检验和陶造人信心的必要的手段。所以呢，其实主在这个三十七节呢，就挑战我们在两难关系当中，究竟我们把神放在什么位置上面。实际上主并不是说我们不该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主乃是说我们所爱的次序顺位次序应该有所调整，我们必须把主放在居首位。他说打一个比方，就是说如果你有不幸的父母，以脱离父子关系来胁迫你放弃你的信仰，那么我们如果为此退缩，那你就是爱父母过于爱主了。这是一个我们很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对吧？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常常忙于孩子的各种活动，以至于我们整天都在忙碌之中，使我们没有时间来亲近主，甚至远离主。那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扪心自问，你会感觉到好像我这一段时间非常的这个远离主，好像我甚至要要要要 要远离主，我没有时间来亲近主的话，实际上这时候呢，如果你你的比如说原因是因为我的儿女的一些教育，我很多东西，这个的时候呢，你也可能会落入这样一句话，就说你爱儿女过于爱主。所以我们的事业、爱情，那我们的嗜好和爱好等等，都可能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障碍，一个阻碍。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我们不该爱我们的父母和儿女，是要你把神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之上。那好，我们在下面一个，对这个呢，我本来是想先放这边后放那边，但这边好像 animation 没法用，所以我们就一起放出来了。就是当我记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图，这个图呢就是一边呢是当我放在宝座之上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呢是一个没有目标，看不到生命的意义，对未来没有盼望，生活在一个杂乱无章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把主请在宝座之上的话，我们就生活呢就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你也会以耶稣为中心，你也会效法耶稣，遵循耶稣的教导，那么生活呢也有原则，各种关系呢也会井然有序。好，我们在这先不要打这一张吧。好，今天我们主耶稣呢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好，我看看我这个地方，对，好，要打下面一个。主要门徒那么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么舍命得命。那我们再看看第五点，就耶稣这两节呢，实际上我想是他放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两节，读一起读。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好，那这两节经文呢，我想呢也是我们来看看这两节经文里面的几个关键的词。那第一个呢提到的比较，你一个印象就看到十字架，这里讲的十字架是指的谁的十字架？对，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不要有的时候一读，因为我们在上下文的时候读不清楚，他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要背耶稣的十字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十字架，我们还会想到一个，你突然会想到十字架，也会想到一个，我们会想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是也是一个，有时候我们想到十字架，或者我们看到耶稣你是我永远的救主那个影片的时候，你看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我们这个代表着一种羞辱、一种痛苦和一种死亡，对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三十九节里面这个黑色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我打那稍微重一点的那个黑色的，稍微重体一点的黑体的，世上的生命，对，那很好。那个蓝色的生命还有绿色的是也是世上的生命吗？是，对。好，那我们有这个基本概念以后，你可以基本上也就看懂这两段在讲什么，对吧？这两段在讲什么，就是一个是属世的生命，一个救我这个肉体的这样一个生命。那个绿色的是属灵的生命，是属主的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用宝血来救赎了我们。所以今天的十字架呢，我们还会想到会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装饰品，一个荣誉的标志。那么有人说呢，福音的中心是传讲耶稣，那么耶稣的福音就是传讲他被钉十字架。所以呢，这有两节经文， 我们也一起把它读一下好吧。我们站起来一起读一下。好，哥林德前书，我们却从下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因着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好，继续念。加勒太，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好，请坐。所以十字架呢，现在的十字架呢，应该说是我们以为呢，身边我们经常，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我以前也是有，我在准备这段经，我有一个感觉，好像十字架呢，就是我们身边一些经历遭遇，好像就是我们的十字架。那比如说你有人的丈夫或妻子的脾气非常急或难以相处，有人的配偶不相信主，那么有人呢遇到了很难以相处的老板或同事，那么儿女又不听话，不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给他设计的路去走，那么难以相处的婆媳关系，那么我们生病，我们失业，我们离婚，这个离婚等等，这些事情好像我们都会就会以为我们就是我们的所要背的这个所谓的十字架，但这些认识呢是不完全的，而且这个。那么什么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因为刚才我们看了，他说呢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我们要背的十字架是什么样的十字架？好，那我其实准备这个的东西时间呢，我也是觉得挺困难的。就到底是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那我们来先看一看，就是我因为我看了一些材料，它里面我觉得有一段我特别就是说。他的这样一个看见呢，我觉得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就看看哥哥塔上，我们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个十字架？三个十字架，对吧？而且这三个十字架呢，我们要通过这三个十字架来讲一讲这个十字架它的意义。那我们知道耶稣的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什么罪犯，那么他都是为耶稣去陪定十字架的。那么有一个怎么样讥笑耶稣，还有一个怎么样悔改，要耶稣在天国里救他。好，我们来就看看这三个十字架的不同的这个，实际上他把这个三个十字架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钉在十字架上。他说第一个十字架呢，就是罪犯的十字架，是因人的这个罪恶理所当受的刑罚，是使人灭亡没有指望，是在律法定罪之下，定在上面的人是永远沉沦灭亡的，这是所有不信耶稣的人的一个罪人的一个结局。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第一个那个讥笑耶稣的那个人，他所钉的十字架，所以那个十字架就是这个含义。另外一个十字架，我们就看另外一边的这个，我们就按顺序看中间这个十字架。中间这个十字架是耶稣的十字架，是一个救赎的十字架，是一个无罪代替有罪的，是死而复活的十字架，是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定的十字架，除他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谁有资格背这样的一个十字架。所以中间这个十字架，有人理解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另外一个第三个十字架，我们看再看另外一个得救的这个人的十字架。那么第三个十字架就是我们要定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我们在做，我们去追寻耶稣的这一群人，我们门徒要定的十字架。他说呢，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罪人所定的十字架，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认识到自己的罪，愿意向罪死，相信耶稣的福音，因着信就接受了耶稣的救赎， 实现了与基督的联合，靠神的大能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且是永远向神活着，是活着，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呢，第三个十字架呢，是我们要定的十字架。那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抽象啊，但是我们会一会儿我们会举一些比较具体一点的例子。那么今天我们的十字架呢，不再是那个无形有形的可见的外表的十字架，而是一个无形的十字架，你心灵当中的十字架。那是什么？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十字架呢？就是我们内在的我对主十字架救赎的回应，我们内心对主救恩的回应的过程或这个经历，就构成了我们的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所要面对的十字架是不一样的。所以十字架上所说的东西呢，就是呢，我们不合神的心意的一些思想、一些情感、一些行为。那么这些呢，我们都需要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随时随地都把我们不合神心意的这些心思意念都把它钉死。神只是使用一些外在的，比如说人事物，那么生病啊、失业，那么婚姻等等，在这个环境里来塑造我们，他是用这些工具来显露我们。只有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面，你才能够显露你的思想、情绪、行为当中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当我们用神的这些观念来更新我们的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这些观念以后呢，那我们就会看到我们里面的问题，那么我们才会成长。那么他也是一个工匠，那么我们是他手中的器皿，也就是说他知道呢哪里需要磨，就是哪里呢需要锤，他温度需要加到什么 多少，或者讲他的锉刀要用的多么频繁，这都是神他自己，就是说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那么我们必须要问，就是神要对付我们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思想中、情绪上、情感上、行为态度有什么不合他的心意？那么实际上这个过程本身的话，也需要依靠神、仰望神。实际上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蜕变的一个过程。那实际上我在准备也是有点困难，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好像也需要我们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要配合神的这个改造计划，否则的话好像神有一个计划，但是我们人不配合的话，好像也是很难就是说 move forward。 那么学生的本分呢，就是要刻苦的向老师学习，考出好的成绩。那么基督徒的本分呢，也是要效法基督，学他的行事为人，遵守他的教训。好，这里面就是说我这准备的里面说教的比较多，希望大家。另外一个就是说背十字架的表现呢，好像是受苦，但是受苦呢又不是我们的目的，受苦呢是神要赐给我们属天的这个福气，是恩典，也就是说使我们能够成为神合用的这个器皿，也就能够合乎主的旨意，成为有福的人。那我们刚才讲了八福，对吧？成为那样有福气的人。那么在世上呢，你可以成为神的光、神的盐，可以来荣耀神。我想我来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我自己是在想的一些例子啊，就是说并不见得是这个准确合适，但是我想。就是我们来一起思考一下。他说一个学生要考出好的成绩，他必须自己要克服贪玩懒惰的本性，不仅要刻苦学习，而且要正确的方法。他不能够指望别人来替他刻苦，因为必须自己来背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背自己的，你背别人的你没法背。所以呢，而且呢，学习本身呢，我们常常会把学习认为它是什么？ 十字架。但是他这里实际上你在想的话，你在克服贪玩懒惰的本性，你在刻苦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你的真正的十字架。那又如我们来看看电视、看网络，甚至我们有些不好的内容，那么圣灵也会提醒我们，它会影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甚至呢，它会使我们陷在罪中。我们就需要做出一个选择：你是顺服肉体呢，你还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或顺服神？所以这个顺服的过程，可能就是你的要背的十字架，对吧？那么又如呢，我们每天都在忙，忙完大人，忙小孩，我们忙影响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忙的背后究竟是在追求什么？是神喜悦的吗？那么如何让我们按照优先的次序做一个取舍，不让这个忙来干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扪心自问的一个。那么我们如何的排序取舍，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要背的十字架。那我们再讲一个比较具体的吧，就是我们准时来参加主日崇拜这件事，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十字架。那么是什么造成我们常常迟到不守时？你要扪心自问一下，是我们不够重视吗？还是我们在安排我们的活动时间表上优先次序出了问题？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如果找出了原因，我们就要不要顺着我们的天然的本性，我们的心顺服主的提醒，这个改变可能会带来一些不方便，这个顺服的改变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的十字架。还有你要照顾一些病人，侍奉教会需要你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你舍弃了很多世上的一些事业前途或享受，你在做这些事之前，你的内心可能会有一些征战，有些老我肉体上的不甘等等。我想我们很多在服侍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样的挣扎。那你能在跟从主的这个过程当中顺服神，不体贴自己，有一种舍己的这样一个精神在里面的话，我想神也看着这事就是你的十字架。那么今天呢，当我们背负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同样有很多的挣扎，面临很多的抉择，面对各样的试探，面对圣经当中的教训与世界价值观的冲突。今天许多的场合呢，那个诚实呢还要付出代价，信耶稣还可能被遭到讥笑讥讽，在许多的国家呢，甚至传福音还要遭到定罪，那么判监或者是生命危险。那么我想呢，就是这些都可能是，这就是不同层面的我们面临的十字架。就是两周前，这个万军机构他们派去的年轻人去远方的穆斯林的国家去传福音，他们需要背负极重的十字架，因为他们要忍受，我们看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唱什么歌，他们要忍受生活环境的简陋，面临死亡和失乡之苦等等，这是他们要面临的。那我们看到前几堂的话，有卢杰香这个姐妹宣教士，她来到我们中间的分享，她在很三十几岁的时候，她受神呼召去柬埔寨那样一个非常简陋简朴的地方去传福音。我想她在这个过程中忍受很多的软弱孤独和困惑，我想他付出了很多的东西，这也是他从神那领受的十字架。那我们再近一点，让福牧师回中国三年，当时孩子还很小，其实要面临着很多的这个抉择，就是孩子要跟着一起去受教育啊，各个方面，所以呢，我们或多或少都在经历过程当中，经历着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十字架的过程。当然更多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使徒保罗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他自己的见证在这个新约里面。 我得加快了。那三十九节这里面讲主要 focus 在舍己。那舍己呢，实际上就是要否定自己，放下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实际上放下自己是一个很难的过程，也是一个可以说你是在背十字架过程当中，穿插在一起的，这不是不能分割的。就是你在背自己的十字架过程，你实际上是有一个舍己的过程。这个舍己的过程，这里面我就说可能不能分得这么清楚，就是说你在背十字架的过程也是一个舍己的过程。所以你要放下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对我们个人的抱负理想很多的东西，你可能要需要对付的。就我们生命当中有，实际上有这个地方呢，有两种。一种呢，有一本书里面提到，就是有一种消极的这个舍己。但消极的舍己呢，它并不是真正消极，它只是说呢，在一个比较自我的层面怎么样去舍己。他说呢，就是说我们要弃绝有罪的老我，比如说我们要去脱去旧人，攻克己身，靠着圣灵致使我们在地上这个肉体，也就我们比如说戒烟戒酒，不偷懒，不体贴肉体，不为自己的肉体打算等等，这些都是消极的舍己。但是它也是应该说也是个积极层面的，就是说你也是按照神的教训在。然后另外一种表述呢，就是积极的舍己，就是你可能进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层面，就是说专心的爱神，活出基督的生命，去造就别人，去传福音，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主耶稣的那种舍己呢，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积极舍己的这样一个榜样。那当我们 有这样的背十字架，有这样舍己的过程，我们最后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就是我们与主联合过以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与主这个，就是说我们就会，世人就会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在地上就是主的代言人，好像我们就一个一个都成为了小的基督。然后我们再往下，那这张呢，实际上我这张那有人就可能有人讲，就是说我们付上这些代价值不值得，对吧？那很多人可能会想，哎，我好像这个我很难理解。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如果讲最大的这个你成功者，也是最世人看起来最大的失败者是谁？是耶稣。因为他自己都不能救自己，因为那边是怎么讲，你如果是神的话，你下来自己救自己，那是世人看的。但是呢，我们神又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因为他把神的道怎么样带到这个世上，使我们这些没有盼望的人呢成了有盼望，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宝血呢，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死而复活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现在坐在高天宝座之上，现在正在为我们代求，将来还会接我们去天家。所以呢，如果我们看更远的 picture 的话，那就是耶稣就是一个很好的，那这是耶稣，他是神。但是我们再看一个保罗，他的舍己，他的这个背十字架，然后他最终的结果，我们在世人看来好像他也被砍了头，他也得到好像我们在世上看起来不是很好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因着这个人他怎么样，他把我们可以说新约的一半，可以说是保罗，神透过保罗来把他书写出来，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可以明白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得救的道理。那你要看罗马书的话，他写的非常的这个，那加拉太书各就是保罗把这个神的救恩阐述的这么样明确。所以他在地上，而且我们这2000多年因着他，我们也是不断的这个被他的书信所影响。 那我们再看几段经文，实际上你也可以看到，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哥林多后书。所以我们不上班，外体虽然出，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永远的荣耀。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好，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等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贫困、患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在界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不知道你读这个“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是贬义还是褒义啊？对，我其实你要看了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讲是吧？我们这个世界不配拥有这样的人，他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就是说，虽然这些人看起来好像神都觉得这些人，我要早早的把他拿走，你们这世界上不配有这样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就我们可能会 focus 在肉体上面，比较时间是比较短的，但是呢，神在神的眼里，神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光是有这些的话，我们没有神的赏赐的话，这个救恩好像就没有恩典在里面。我们来再看一看这个，再往下一个 slide， 我得快了啊。马太啊，对，他这个40到41、42，这个呢是做门徒的一个赏赐，我想不会展开讲，就是大概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有赏赐的，将来神会我们会安慰我们，因为第一个你看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第一节40节，好，接待。所以你想，我们好像跟神有同等的荣耀，所以你要做门徒的话，你要付上这些代价的话，你将来会怎么样？会跟神有同等的荣耀。接待你就是接待谁啊？就是接待主了，就是接待主就是接待神了，所以这个是极大无比的一个荣耀在里面。四十一、四十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他在讲什么？他讲你们将来都会因着你们接待这些门徒怎么样？而且他这个地方讲接待主的门徒不论大小，我们看41节有好像觉得先知、义人都是稍微大一点的。然后呢，42节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小子里面的，就是说非常卑微的，我们看起来人世眼里看卑微的这个门徒，神看怎么样是一样的。所以不论大小的门徒，将来必同他们同得赏赐。如果接待他的人都得赏赐，你想这个门徒会怎么样？得的赏赐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同得一样的赏赐。那么这样赏赐是什么呢？是实际上呢，我想就这里面就提一下了，就是神会怎么样？我们会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会有神的同在，我们会有神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会有神赐给我们的冠冕。所以将来以后是一个无比荣耀的一个状态。那好，那我们再往下。今天大概就讲的就，对，主要讲的是门徒的代价，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成为门徒，要宣告要成为门徒，然后呢，主就会对我们，当我们站在这个神的这个阵营里面的话，我们是他儿女的话，他就要对我们的生命做一个塑造，然后呢。他会把我们真实的放在一个关系当中进行塑造，他不会把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开，他要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通过各种关系来塑造我们。那同时呢，他也告诉我们，我是主，你要把我 放在首位，你才会听我的话，你才愿意我来塑造你。然后第五点呢，就是你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要天天背，然后最终呢可以到达那个终点。我看看，好，我想今天的讲到就大概内容就这么多。我这里面我想讲一下，就是那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四三十五，他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者在田里，或者在粪堆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要跟随耶稣，就要做他的门徒，要做他的门徒。如果半途而废，就等于失了位，成为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在社会上就会随波逐流，也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现状的一个提醒。那么不是我们听不到圣灵的提醒，只是我们不愿意顺服上帝，不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付上我们的本分和代价。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扪心自问，我们满意我们现在属灵的状况吗？我们就是说，我现在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做的，我们所追求的是神喜悦的吗？这些是神加给我们的十字架吗？如果我们的答案是 no 的话，这就说明神一直在提醒我们，此时此刻他还在提醒我们。所以你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从今天现在起，就背起圣灵在你心中每一个人不同的，在你内心提醒你的那个真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站在你的阵营，神，你就接纳我们与你的父，你的儿女。我们在地上就是客居，是客旅，我们的终点站是你，要我们回到那个美好的天家。神与我们的同在，你赐给我们永生。在地上这段时间，主，你要重新的塑造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就像主耶稣的那样的生命。这个塑造的过程，我们需要来配合神你的塑造。这个忍耐盼望的过程，主，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临的十字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